说的引论啊，迦太书的引论。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来看迦太书。今天我们其实不需要看太多节啊，我们打开迦太书，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迦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那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说一下这个这本书的年代背景。我们说扫罗他悔改的时候，我们说大概是主后33年到34年啊。他一悔改的话，主耶稣就差派他做使徒，那是在主后33年到34年啊。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7节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保罗他自己那样说。他一悔改之后，保罗在大马色3年，那3年的时间在主后33年到36年，然后呢，保罗就要去耶路撒冷啊，去耶路撒冷。
33年和34年
到36年啊，扫罗在
就是受难定十字架受难的。
对对对，就是说主耶稣受难过了不久，就扫罗就悔改。
不是30多
呀，30呀。说扫罗悔改，我们说是33、34哈，就说这个正确年代的话啊，正确年代都不是那么确定啊。每一本就是说你看的一些学者写的书都会差个一两年之类的哈，差个一两年的话，就是说这是历史的事情。历史的事情的话，就是说记载这件事的话，只有圣经里面有记载哈。不是像国家跟国家的大事，国家跟国家大事的话可能记载的更多。那记载这就说这保罗的事情只有圣经里面记载，所以我们要把年代就是说抓得很准确的话目前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说的这些都大约是这些年代。扫罗在大马色的话是33到36，然后扫罗去耶路撒冷的话大概是主后36年。那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巴拿巴帮助他，因为那些使徒他不愿意接待保罗，因为怕他，因为他当初是迫害基督徒的，带头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巴拿巴帮助他，所以那时候才叫扫罗才可以跟那些使徒们见面，才可以有交通。再下去的话，从耶路撒冷扫罗就回去他自己的老家大树啊，大树那城那个省叫基利加省，他在他自己家的地方那个省里面6年的时间啊，主后36到42啊。他在基利加省就在那个小地方啊，但就不在耶路撒冷了，就耶路撒冷以外的6年的时间在那传道。在这6年的时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了就是一些人到安提亚去建立教会。安提亚是当时非常大的城市，罗马世界第3大的城市。罗马世界的话最大的城市当然是罗马城，第二大城市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第3大的城市就是安提阿，在叙利亚，安提阿是第3大城市。所以那边人非常多哈，教会传福音传到那边去，很多人相信，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也增长得非常快。增长非常快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母会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那边去视察。派巴拿巴去视察是在主后41年，41年，然后视察完了之后的话，巴拿巴在那边教导，他发觉他一个人实在力量不够， 然后42年的话，巴拿巴就去大树，啊，因为这安提阿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啊，那大树的话是北边了以后再往这个西边去，啊，再往西边去，西边去的话，所以大树说起来的话，跟这个叙利亚安提阿的话还没有距离的太远。所以巴拿巴想到保罗，想到扫罗，就去大树把扫罗找出来，要他来安提阿做他的帮手。所以主后42年，保罗就到了安提阿。然后经过4年哈，保罗在安提阿有4年的时间，跟巴拿巴一起教导教会。到46年的话，那时候巴拿巴跟扫罗，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发生饥荒哈，他们安提阿是大的城市，有钱的人多啊，所以他们捐了一笔款子，带着关于饥荒的爱心奉献去耶路撒冷。这是主后46年，去了耶路撒冷回来，回来时候那时候我们说他们就把马可从耶路撒冷带回去安提阿了。然后过了不久的话，他们就祷告，他们有就说有拆船的意向，有派人出去宣教的意向。祷告之后的话，圣灵告诉他们，这个教会就说要把巴拿巴跟保罗派出去做教会的宣教士。所以啊，这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了第一次宣教的旅程。第一次宣教旅程是主后47年的春天到48年的秋天，1年半的时间。他们最主要是经过塞浦路斯岛，然后往北边坐船进入土耳其的南边哈，土耳其南边那个加拉太省的地方。他们到加拉太省的地方尤其是他们到了4个城市哈，这个都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14章，就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们去的4个城市，就比西底地方也有个城叫安提亚，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以格涅、路斯德、特批这4个城。他们宣教完就建立教会了，建立教会之后他们就回去安提亚。巴拿巴跟保罗回去安提亚。回去安提阿的时候，我们说保罗那时候听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些假教师是不是跟着他们他们去那边传这个真正的福音，假教师也来了跟着加泰的这几个城市教会说不要听保罗的保罗福音不是真正福音，保罗也不是使徒。所以保罗一听到那消息的话，保罗就写了这加泰书，写加拉太书是在主后48年，距离这保罗悔改信主是距离的15年哈。15年之后保罗就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写第一封书信就是加拉太书。然后写完加拉太书，我上次就提到，就接着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被耶路撒冷教会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保罗传的福音跟那些犹太主义的人去那边去搅扰说不同的说法，耶路撒冷母会认为那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就把巴拿巴跟保罗叫他们也到耶路撒冷来，我们开个大会，我们一起来讨论，来做个决定。所以过了1年的话就主后49年，我们讲到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的大会。这个是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说这加泰书是保罗写给他刚刚去宣教过的那4个城市，加泰省南边的这4个城市。那我们说很显然他保罗在这里说各教会，在加拉太的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第2节地方就是说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教会。 当时我们说教会的话，每个地方都有个教会，但是教会也有一个总称，总称叫神的教会。我们说第一章十三节啊，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保罗讲到他过去迫害，他说迫害神的教会，就这些教会的总称是叫做神的教会。那每一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教会啊，各个地方教会。那保罗写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的各个教会，所以在加拉太书。而且当时写信的规格哈，是起先先写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然后再写接信的人是谁啊，然后再有一些问安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平常好像是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写信了哈，用笔写信的机会很少。不过我想我们以前的信的话啊，以前信的话是啊呀，以前信的话，每英文的信哈，英文的信，我说还有点保持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英文信是怎么样？右上角的话，你要把你的地址放在那边啊，最上面的还是你自己的地址哈，还有年月日这样哈。然后左边的话，那再写就是说接信的人之类的哈。英文信有保持着过去的一些规格，中文的话就不一定了哈。我们中文信的话是还是称呼人是在先嘛哈，但是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写信的规格。那今天我们说我们 email 的话，我们用 email 来写信的话， email 写信的话啊，这规格还是大家去注意一下，最规格的话最上面还是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然后第二行的话就是说接信人的名字哈。所以今天写 email 的话还是这样，跟当时写信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就保罗的每一个书信都是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然后再写接信人的名字，然后有一些问安的话。那保罗写这加拉太书这个写信的原因，当然说是刚刚提过，因为保罗一离开，有一些犹太主义的假教师就来到这些城市，来攻击保罗的权柄，说保罗不是使徒，你们不要听他的，来否认保罗传的福音啊。那我们说，他们其实是说，是这样说了，保罗当然跟他们传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他们说因信称义是不够的，他们要求那些外邦人，在加拉太省的当然是外邦人，外邦人的话，外邦人信徒说告诉他们还要接受割礼，而且要守摩西的所有的律法啊，这是在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使徒行传十五章哈第一节第五节，那时候他们讨论的开始的话，就是说有一帮人是那样的说法，他们也攻击保罗的权柄，说他不是耶稣原来的十二位使徒之一。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始就说明他自己使徒的权柄，然后再下去他马上就说明他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读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开始，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第二节的话，主要保罗解释他的权柄，保罗在这里解释他说他自己的话，他解释他自己的权柄。他首先就说他自己是使徒啊，是使徒。很显然的哈，那些假教师说他不是使徒。我们说如何才可以成为一位使徒呢？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他十二位使徒了啊。后来是说有一位是犹大出卖了，出卖的话他们是选了一位来代替犹大了。然后耶稣就差派他们出去啊，差派这些十二位出去奉他的名去教导。我们说这是一群特别被主耶稣亲自差派。然后我们说啊，我们说再加上保罗啊，因为保罗他也亲眼见了主耶，亲见到主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亲眼见到主耶稣，主耶稣也差派他。然后可以加上雅各啊，雅各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是耶稣的啊，耶稣的弟弟啊，耶稣同母的弟弟。耶稣啊呀，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了啊，所以是耶稣的弟弟。那所以使徒只是限于这些很少数的人，限于很少数的人。那关于使徒的话啊，天主教一直强调说是他们的教皇哈，就说他们教皇罗马那一位哈，罗马的大主教也是教皇。他们说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彼得的继承人。所以天主教是说使徒的资格可以这样的承传下去啊，这英文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所以他们说现在的教皇有权柄，因为他是继承彼得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使徒这样的继承，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样使徒的位置资格可以这样的继承下去，承传下去，圣经没有根据。圣经里面强调的是说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的承传。所以我们说其实重要的啊，我们可以接受的是使徒教导的承传，一代一代要传下去，要传这个使徒的教导，而不是要传下去这使徒的位置。使徒当然是必须亲眼见过主耶稣的人。我们说这样的话，那后代的人就不能做使徒了，不能接着做使徒了。当然说我们说这使徒这个字的希腊文的话原来有它的意思的啊，就用一个希腊文，因为希腊文的话你就说希腊文的话 apostle 啊 apostle 那个字，英文也是根据希腊文出来的，原来有它的意思啦。所以嘛，我们说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些地方用这个字是用它原来的意思，而不是指这个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原来的意思就差派出去的，像今天讲的宣教士一样。我们说到有个地方用那原来的意思的话，就我们查罗马书，罗马书结束的时候16章第7节的时候，我们提到有一对夫妇好像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当时我就跟他解释说啊，那个使徒的话不是耶稣拣选的使徒，而是一般的用法啊，就等于说是啊，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里面的啊，那些就是说那些宣教士里面有名望的。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自己是使徒，而且我们看到他提到他的同工的话， 都讲说他们是弟兄而已，是不是？这个第二节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他说只有他是使徒，跟他同工那些都是弟兄而已。他强调他的使徒的身份，而且说是不是由于人，不是由人得到的，也不是借着人，也不借着人的差派得到的，就说借着人的差派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在他得救之前的话，在他得救之前的话，他出去迫害这些基督徒的话，是耶路撒冷公会派他出去的，是派他出去的，所以他拿着公会的文书啊，证明就是说他是被差派，有权利来抓基督徒的。但他现在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保罗是这样说了，他是说复活的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了，这在哥林多前书哈九章一节跟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在那也就已经说了，就说是主耶稣在那大马色的路上跟他亲自显现，差派他做使徒的。保罗他必须这样的强调他的使徒的身份，因为如果他不是使徒的话，那加拉太人是可以离弃他传讲的福音，可以离开他传讲的福音。假如他是使徒的话，他们就不能离开他传讲的福音，所以他必须坚持他的使徒的身份，这样他才可以要求人接受他所传讲的福音。所以就是说保罗是使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所以他传的福音我们才必须接受，才必须服从，就是说使徒的教导必须承传下去。所以保罗在当时跟加太教会的人说，他们必须听他讲的福音，接受他讲的福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接受圣经里面使徒的教导，我们才能够要求大家来相信福音。那现在就是说当时有假教师，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有类似的一些假教师，今天也有一些混乱福音的假教师存在，就是说他们拒绝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拒绝圣经里面使徒的教导。我们说举例来说吧，我们说有些神学家啊，有些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是在大学里面的我们说美国的大学开始的时候是基督教的大学，哈佛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大学，耶鲁开始基督教大学，而且开始的时候这些学校常春藤的学校除了一个学校就是所谓康奈尔大学之外，其他的常春藤大学开始的时候都有个神学院在里面。神学院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当时要训练牧师啊，因为就是说当时来美国移民，美国移民的话，很多人从英国啊，从英国移民到美洲来。其实我们说，这些移民到一个陌生地方，真的需要牧师，就是说需要教会好好的教导，所以他们成立哈佛大学的时候就说明了，就是说在美洲的教会需要有好的牧师，如果没有训练出来好的牧师的话，在美洲的话就是说 大家都会越来越离开神，这社会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他们讲清楚，设立哈佛就是要训练牧师的。这个当初这训练目的，今天你如果去哈佛参观的话，哈佛的一个大门啊，叫 Johnson Gate， 在那条大路上面 Johnson Gate 的话，那是一个大门，你往右边看哈，都刻在上面的，刻在上面是当时哈佛设立学校的目的。但是哈佛近了一百年，这样设立哈，本来还是信仰纯正的，但是经过了一百年之后，马上受到就欧洲一些不信的，就是不信的神学家的影响，啊，不相信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哈，这些在大学里面的这些神学院的话，已经不是基督教的神学院，只变成宗教神学院，宗教学院，因为里面什么宗教都可以教的，啊，里面更不接受说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就是我们说有些神学家，他们是有学问啊，这些哈佛的教授啊，当然会写文章，会写书了，有学问可以写很多书。但他们只有人的聪明，他们不了解神的智慧，而且他们否认这使徒是特别的人，否认圣经是神启示给这些使徒们写出来的。他们觉得我们今天跟第一世纪的那些信徒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为我们的神做见证。所以他们说使徒没有什么特别的权柄，所以圣经不是特别的书。他们这些神学家不了解使徒们是特别的哈，他们有跟主耶稣特别的关系，他们是特别被主差派的啊。因为主耶稣这样说了哈，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跟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他主耶稣这样说了，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被主耶稣特别差遣的话，这些使徒的话，他们是有特别的权柄啊，是因为主耶稣说过那样的话啊。今天的假教师就包括这些神学家，还有呢，我们说一些灵恩派的人，灵恩派的人的话，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而且他们用灵异解经，不愿意照使徒所教导的原来的意思接受神的话语，他们抬出圣灵的牌子，其实他们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了解圣经，接受他们自己愿意接受的，不愿意接受他们说圣灵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只接受他们自己愿意接受的。这些人也是拒绝使徒的权柄。另外的话，我们说啊，今天的天主教说，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有些变化啊，就说在我们基督教哈、啊、抗议中，我们说 Protestant 跟天主教分开的时候，那时候天主教就是有些问题了，因为我们说从主后五百年到主后一千五百年，天主教里面发生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教会为了自己的益处，也忽视了使徒跟圣经的权柄。天主教这样说哈，这些写圣经的人是在教会之下，所以教会是高于圣经，所以教会可以不但可以解释圣经，也有权利加添圣经来补充圣经，所以天主教把这些赐经都放在圣经里面去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强调他的权柄不是由人而来，也不是借着一群人来，一群人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当时的教会来，所以保罗做使徒不是教会派他做使徒的，是神派他做使徒，是主耶稣派他做使徒的。所以教会不是在圣经之上啊，教会应该在圣经之下，因为这些使徒不是教会派的，是神直接派的。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使徒的权柄是由神借着基督给的，使徒的权柄是神给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也不是教会给的权柄。所以这个是就这里我们说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这个保罗强调，就他是使徒，他有的是这样特别的权柄。再来第三节第四节呢，保罗解释他的福音啊，解释他传的福音。他传的福音，他说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归于你们。归于你们的话，这个是怎么，这福音就是神的恩惠啊，而且这会带给我们平安。平安这个字的话也是和平的意思啊，也是和平的意思。表示什么呢？就这福音可以让我们跟神和好，可以跟神有和平，可以跟神和好，也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和好，而也可以让我们跟自己也和好。也就是说这个福音的话会给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的良心不再责备我们啊。我们接受这样的福音之后，这样的恩惠平安是由父神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归于你们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而且下面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这个福音的话是借着历史的事实表示出来，不是空谈的。就是这历史事实，就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保罗用用提到三点。第一点的话是为我们的罪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第四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不是说主要来表示神的爱，不是说表现就他的不怕死的精神啊，而做我们的榜样，而是为我们的罪死。就他死是一个赎罪祭，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旧约里面的话有讲到，就是说人的罪需要是有动物来代死啊，这样的观念就一直到新约都是讲到，就是说人有罪的话，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了啊。这个旧约有这样的观念，新约罗马书八章三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都是这样说的。而在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到，就是说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三章十三节，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受咒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了，我们罪都归到他身上。我们的罪，我们本来应该得到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那样的咒诅，所以替我们死哈，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那第二点呢？第二点讲到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基督的死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可以达到什么？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这世代的话，英文把它翻成 age 时代，我们说也可以把它翻成时代。这是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要把我们由被捆绑的状况中救我们，拯救我们出来，拯救我们解脱出来。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说基督教哈，以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是一个拯救的宗教，啊，拯救的宗教，拯救的宗教，就是说目前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已经是拯救了。 不只是说将来拯救我们不下地狱，目前的话已经是要就是说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我就说准备到这里的话，我感觉到就是说拯救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像打仗一样啊。打仗的时候我们说军人都穿制服的，是不是军装穿制服的，所以我们说在美国的话有这个英国开始有的哈，叫做救世军哈 Salvation Army 啊 Salvation Army 就是参加他们的都要穿军服的。然后的话我们说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中古世纪的话我们说教会有很多派的修道士哈，修道士都有他们自己特别的制服，特别的服装哈，或者 Franciscan Dominican 或者是 Joshua 耶稣会的话都有他们特别的制服，都有他们自己的制服，就是说他们真的像军人一样啊，要拯救人的。那耶稣要救我们，我们也要去拯救世人啊，所以这个是，这也就是说那些救世军的话，他们穿军服就是也要去 Salvation Army， 就是要拯救世人。这里说是要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刚刚说了原文是 age 啊， age 的话就说不是说世界啊， age 的话是时代啊， world 的话英文 world 的话是世界，那个希腊文的话是不是世界的意思，而是时代的意思。那我们说救恩并没有要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啊，因为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是还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要沾染世俗啊，就是我们不会，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是留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啊，但是神要我们不沾染世俗。那神是救我们脱离了这罪恶的世代或者时代，这怎么说呢？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讲说我们是由这罪恶的世代被迁移到将来神国的世代啊，这个 age 啊，这个世代就是说这个目前的罪恶的最后的时间或者时代或者这个或者世代或者时代啊，是一直都还在的。但是呢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他带来了神的国，带来了神的国，所以神国的那个世代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也开始了。所以今天的话是神的国的世代跟这个世界的世代是平行的，都存在的。那救恩的话是要把我们从这世界的世代拯救出来，牵引我们进入这个神国的世代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是被牵引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啊，爱子的国度里面。那这表示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王啊，我们一切要遵守神的旨意啊，是这样的意思。神的国度就是那样的国度。所以就说一个是现在的世代，就 this age， 一个是神国的世代，那是 the age to come， 因为将来的话这世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时代就结束了，那时候就神国的时代就是会继续下去，会进入千禧年的王国，然后最后进入新天新地啊。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有这个神国的世代，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带来了。这两个世代在目前是平行的，我们是由罪恶的今生的世代被拯救到将来的神国的世代。所以这样讲的话，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是在目前的世界当中过着将来神国世代的生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不能像一般人过的是说今天这个罪恶的世代的生活，我们要过的生活像是在神国里面一样的生活。所以基督的死不只是给我们带来赦免罪的赦免，而且要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啊。这个生活是就说将来神国世代的生活，就说我们要过那样的新的生活啊，在各方面要跟世界上人不一样。这是第二点啊，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啊，或者罪恶的时代啊。然后呢，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死。第三点是讲到，就是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死的。我们说在十字架上，神的旨意跟圣子的旨意是完全合一的。耶稣他没有说他不愿意上十字架，所以福音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圣父圣子充满恩惠的旨意，相同的充满恩惠的旨意，这就是福音。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借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差派了众使徒去传这个恩典平安的福音，这样一直这样承传下来，使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这样的神实在是值得我们颂赞的。所以第五节保罗在这里结束，就马上就在这里有个颂赞神的话就出来了。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就保罗一想到这样的福音的话，他对神只有颂赞。好，下面我们来看哈，第二部分我们要看是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说哈，这本书相当特别，因为在别的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保罗在开始哈问安之后，保罗都说到什么，都有为他们祷告或者称赞他们或者感谢神的一些话语。现在只有说在加太书里面，保罗没有提到代祷，没有提到称赞，也没有为他们什么事情感谢。保罗马上就开始讲教会面对的严重的问题，讲到他们的错误。第六节是讲的加太人的不忠实哈，加太人的不忠实，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保罗是说加太人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等于说他们就叛徒了。真的福音是基督的恩典的福音， 也是神的恩典的福音啊，这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别的福音，从别的福音这个希腊字的话，这别的话是真的完全不同的哈，是 hetero 哈 ，hetero 啊 ，hetero 这个字的话就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就说啊，这些不同的人，这些假教师讲的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们，除了相信之外，还必须要接受割礼。也就是说，他们是说基督成就的工作还不够，人也要做人的部分。你必须完成基督没有完成的救恩，加上这割礼，你必须做割礼。这样的说法，我们说是侮辱基督哈。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只靠恩典，因着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行为或者什么功德，完全是神恩典的呼召，而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因信称义神的恩典的福音，就是离弃神，就是离弃神。所以保罗说他们离开那的福音就是离弃神。然后再下来的话，保罗讲到这假教师的做法，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来搅乱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他们来的啊，不是他们啊，不是他们，不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要把福音更改啊，改回去什么？改回去犹太教的想法做法，要那些外邦人要接受割礼。我们说这些假教师在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教会的历史里面，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教会在历史当中不怕外面的逼迫，因为在外面逼迫之下的话，教会就变得很纯洁很单纯。教会大的问题都教会里面的异端，教会里面的纷争。我们说回看教会的历史的话，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然后我们说在十八世纪之后，这些教会的一些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很多的所谓神学家在攻击神的话语，不接受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就说这假教师在保罗那时候是大问题，在我们说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大问题。那使徒保罗的反应怎么样反应呢？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的反应，我们说当然起先是第六节讲到他稀奇，稀奇原文是震惊的意思，震惊。然后三章一节，保罗说到他们是被迷惑，迷惑就表示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工作，要破坏神的福音，破坏神的教会。第二个反应，保罗是对这些假教师要责备啊，对这些假的教师有责备。保罗咒诅了他们，应当被咒诅。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被咒诅的话就是说他们是被神咒诅的，因为神的福音他们要改了，他们首先是被神咒诅的。所以保罗照神所做的就是说咒诅他们。那一个人如果被神咒诅的话，加太人不应该接纳他们的。保罗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私心咒诅他们， 而是他们的福音是完全错误的。不管谁那样说，都应该受咒诅。第八节说，无论是我们，即使我那样说的话，我也要被受咒诅。天上来的使者那样说，也要被咒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的话，他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不是说因为他事先咒诅他们，而是他们福音是完全错误的。不管谁那样说，保罗在这里说都要受到咒诅。保罗说出这样的咒诅是经过他思考过的，在神面前这样说的。我们说不是他生气在气头上面这样说的，而是这些假教师说，而是这些假教说假教师说啊，说的给的错误的福音。然后他们也说保罗讨人喜欢。保罗第十节必须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他们也许这样说，保罗要讨人喜欢，所以没有要求信徒要接受割礼。所以保罗这里他这样说，他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要得神的心，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个保罗的反应是非常的强，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强烈的反应，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们的假的福音是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保罗必须这样做呢？必须有这样的反应呢？第一，神的荣耀被侮辱了。神的荣耀被侮辱了。如果人必须做什么来弥补神的工作的话，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所有的救恩了。如果我们人还需要做什么来弥补神的工作的话，那是对基督完成的救恩的一个轻视跟侮辱。第二，如果相信这样假福音的人，那个人没有得救，因为他不认识神，而想要用东西用行为去讨好神，是把神当作偶像，这样的相信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是要知道自己的不配，而要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假的福音是绊倒人的福音，绊倒人的福音，侮辱神的福音，侮辱基督的福音，绊倒人的福音。那主耶稣也警告那些绊倒人的人，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啊，主耶稣警告那些绊倒人的人。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啊，这样的严重的反应，严格的反应啊，而且说是咒诅他们，因为他们这完全是错误的福音。保罗所做的是他做使徒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因为这种就是说用行为要去称义，用割礼的方式称义，觉得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还不够的话，我们人要来弥补这样的救恩的话，这可以说是对神的侮辱啊。所以保罗说这是完全错误虚假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哈、就看到第十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现在还有几分钟可以问问题，可以讨论。大家有没有问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好，请贵荣。
那个他说到这么快离开，那就是加拉太原来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吗？
对，就是他刚刚建立的。我们说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经过那些城市，刚刚建立。他可以说他一离开的话，后面就有人跟着来。 就说那些犹太主义的信徒的话，哎呀，他们就跟着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么快的要就离开基督的恩，基督的福音。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这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信仰，就是说我们信仰这个信仰的真理，圣经的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就说成错误，说成这搅乱的话，这个是这非常大的罪啊，非常大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有这样啊，这样严格的责备，非常严格的责备。所以这个呀，神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在真理上绝对不能妥协，因为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学习的地方啊，这个福音讲错，把这个福音呢曲解啊，把这个福音歪曲啊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有没有别的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改教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话就没有就说没有讲这个，就说这么单纯的福音。天主教后来的话，他很鼓励大家积功德啊，积功德，而且天主教还这样说了，就说你这功德越积越多的话，你到炼狱去的话，你时间再短一点。也就是说天主教根本没有接受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强调这行为方面，你要积那么多的功德，积得越多的话，你在炼狱时间越短。所以天主教那时候是离开了，等于说是离开了保罗讲的这样的真正的福音。所以为什么就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必须出来，要来就说要来改革哈，要来改革教会，改教啊。
牧师呢？现在天主教还是
现在天主教当然是，我觉得是经过500年了，就是说有些他自己也有一些改变的地方，不过就是说，不过就改变的地方还没有，可以，就说没有，我们说很多方面，但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啊，完全改过来，有改变了很多这个。这也看天主教里面也就说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神学的说法。有些天主教里面神学家他们讲这个讲福音的讲救恩的时候，你看起来也可以说跟我们改教的基督教讲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也有些天主教神学家他还可以继续他们原来的说法哈，没有太离，就说修改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离开他们原来的说法。天主教里面是天主教虽然说只有一个教皇，但是下面就是因为就说他们是很大哈，里面的就说一些教神学的也有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呀、yeah. ，所以今天天主教当然说是我们说比500年前是有改的很多，有改很多了，但是还是就说跟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像加尔文是完完全全要回来这个保罗讲的这因信称义的话，可以说他们今天还是 没有完全的回来，这是这样的说法。好，我想就说今天就到这里哈，就说九点半了，我们做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开始来看加拉太书，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明他是使徒，他是主耶稣呼召他出来给他权柄来教导这样纯正的福音，也让我们看到这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也让我们知道这福音是完全因信称义，而不是那些假教师说的要用行为来弥补，来填补这福音的不足。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已经完成了神的福音。我们只要因信，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预备，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相信我们神是要我们经过这样的称义之后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能够过一个与世俗不同的生活，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被称义。我们在相信的时候不需要加上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神就接纳我们，神只要我们完全的认识他，完全的向神来感恩，完全的来信靠他，这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些方面他站稳在真理上面，他在这里把这样的信息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继续在加拉太书里面学习，求神就继续帮助我们好好的学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